今天我们是学习《佛说开觉自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第五讲。这个经呢，比较了义，比较深，就是深到最深了。这个如果没有学过，没有学懂般若经的，没有学过唯识的，不懂唯识的，是比较难听懂。但是呢，你可以这个以信的心情来听一听，看看佛说的这个了义经是什么样子。虽然你还不懂，还接受不了，但是你相信佛是我们这个众生当中最有智慧的，有最高智慧的，他说的一定是对的。我虽然现在不懂，我先见识见识，听一听，这样呢，对以后学习有好处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感觉这个害怕呀，或者什么，就是你也可以不听，因为我们大众乐藏呢已经讲了这个很多经了，你可以先从那个短篇那些讲故事的我们也讲过，先从简单的来听，然后慢慢的呢再过来听这个自己掌握。但是我们现在讲呢，就是完全按照佛讲的这个经理的意思，我们尽量给他讲清楚。这个经由于比较深呢，我们在接着讲之前呢，稍微的复习一下。复习一下就是先复习这个经的核心意思，就是这个经是干什么的。它的题目就说了，是佛说开觉自性，就是说是佛说开悟本身是怎么回事，就是说你什么叫真正的开悟，不是方便说的开悟。说什么是真正的开悟？什么是真正的开悟啊？其实就是《心经》说的那个观自在菩萨告诉我们的，就是你就观察五蕴皆空，十八界皆空，梦中一切法都如梦幻泡影，都是空。观察观察，突然你照见五蕴皆空，梦消失了，从梦中醒来了，你看到原来是世界的真相，世界的真实相是三界唯有心，这就叫开悟了。他醒了，开悟就是醒了，从梦中醒来了。这个经呢，就是讲这个怎么开悟。说怎么开悟呢？这个经也是一句话，就是我们可以简化为叫三性观。佛的原话是色于如是三性中转。就是你看待面前这个世界啊，看待梦中的一切法呀，你都用三性去看，拿这个法在三性里头转一转，这个法里头它哪一部分是遍计所知性，哪一部分是一他起性，哪一部分是圆成实性，在三性中转，你就天天就看着面前的法，你都能在三性中转，你知道是遍计所知性是空，是那个梦中的法，梦中法是这里头叫空性，名字起的不太好，梦，我们就那个用大家听懂的啊。三性是哪三性呢？就是三大类，把梦中法分三大类，不是梦中法啊，把一切法分三大类。怎么在三性中转呢？你看到的法，梦里的法都是没有的，这叫这个梦中法。我们用那个把这个三性用听懂的话来说。梦中法，这样的话你学过没学过的都可以听懂了。第一大类是梦中法，梦中法是你梦一醒这里头什么都没有，彻底空，就是心经、金刚经、大般若经说的那个五蕴空、十八界空，这都是梦中法，这是第一大类。说那梦中法，梦里的法都没有，那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就什么法都没有啊？不可能的，你如果什么法都没有，你就连梦也做不出来，所以一定要有法。有什么法呢？就是有那个能做梦的心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会做梦的心，能把梦能做出梦来的心，那个心是真实存在的。这个心呢叫是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，我们每个人的心是世界上真正的存在，是唯一的存在。世界上就存在每个人就是一个心，每个人就是一个心，佛菩萨也是都是一个心，除了每个人的心 之外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东西，所以这个心呢就叫这个依他起，也叫甚深缘起，是我们梦中人看不到的，梦里的人只能看到梦中不存在的东西，他看不到这个醒了的人才能看到的真实存在的东西。所以这个三界唯心的心呢是这个叫依他起性，这个地方叫假性，前边那个梦中法它叫空性，这个真实存在的法它叫假性。为什么把心叫假性呢？因为我们这个众生的心呐，天天在这造假，你看给你没有世界它造出世界来，没有人它造出人来，梦里的东西都没有，可是它让你看着就好像真的一样，实际上是造的一个假梦，所以这个心叫假性。这样的话呢，世界上已经分出两大类法了，梦中法是没有的，是空，是不存在的，能做梦的心是真是有的，是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，三界唯有心，万法唯有实，这个心实是真实存在的，有什么没什么说清楚了。我们修行的目的呢，就是把这个梦要给它空掉，就是要从梦中醒来，要照见五蕴皆空，要把梦弄没，你梦一醒自然就见到三界唯心的真实状况，这就是我们修行的目的，这就叫开悟，从梦中醒来就叫开觉，觉悟，就是觉就是睡醒了叫觉，觉悟。说那我们怎么达到这个就是从梦中醒来呢？就是第三性，叫它这叫实性，真实性，就是真理，实性是什么呀？就是真理，就是告诉说大实话。大实话是什么呢？就是告诉你说，你看到的一切如梦幻泡影，这就是真理，这就是大实话。面前你分五类，五蕴皆空，十八界皆空，十二缘起皆空，梦里见的佛菩萨也是这个化身入梦的假象，也是空，佛说的这个佛法，也是色声香味触，都是梦里的，都是空。你把梦里的一切法都空掉了，你就醒来了。说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老念这个真实性，老学心经，学金刚经，学般若经，学唯识，三界唯心，学唯识无境，老说实话，老跟着佛说这个实性，实真实存在的这个真理，老念这个真理，这个真理的记忆达到全部记忆的 10%， 你就证初地，达到 20% 就证二地，证初地就是真正的开悟，这就是这个经说的真实的意思。所以呢，你得懂三性，你才能读懂这个经，你得懂三性，你才能真正从梦中醒来，懂这个我们梦中凡夫都懂一性，懂什么呀？就懂那个空性，那个这个名字起得不好，实际上是都就光知道梦里的法，不学佛的光知道就认为梦里是真实的，天天就在梦里头瞎折腾，折腾来折腾去都是做梦，一个梦接着一个梦，永远折腾不出结果来，永无这个解脱，永远是在生死轮回当中受苦，这就是这个光知道一性的，学了唯识才知道两性，就是原来面前是梦，梦外的这个能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，这就是知道两性，知道真理了。你光知道真理之后呢，还不知道这个我从梦中醒来见到真实的方法，就要知道第三性，就是真实性，就是真理，佛经说的都是大乘佛经说的都是究竟的真理，所以呢就我们就学这个大乘佛经，大乘佛经只要你理解对了，佛怎么说这句话的意思你理解对了，你留下的就是正见的记忆，这个正见的记忆积累起来就能让你从梦中醒来。我们现在呢就这是第一段的复习，复习这个就是这个经的主要意思，就是说怎么醒来啊，你要用三性观，我们用这个简单的字啊，这个经就是告诉你怎么三性观，你老观三性就能醒来。下边呢佛就举了很多具体观的例子，就是 比如说有人若有人言，这是第二段啊，若有人言苦不寂静，若彼色灭，此乐寂静。哎，有人说这句话，你就要用三省去观，哎，就是说他说的对不对。如果你观的不对，不符合佛说，那你就是邪见，那你就加强梦的，那你就醒不来。哎，如果你观的符合佛说，符合这个佛说的意思，你就一定是增加了正见记忆，你就能醒来。现在我们看佛举的这个例子啊，说若有人言说的这句话对不对，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说这个世间呢都是苦，哎，六道轮回都是苦，苦不寂静，就是苦就弄得你就烦躁的很，烦恼痛苦，就不能安生，哎，心不安。若彼色灭，如果这个物质世界把它消灭了，哎，面前的世界消失了，我给它破坏，把物质世界给消失了，此乐寂静，你就能够心就安了，你就寂静了。这个寂静实际上就是涅槃的意思，就是你就永获幸福了，哎，你就达到了没有苦的涅槃，是这个寂静的意思。寂静是一点声音都没有，实际上这个涅槃的意思是说，哎，梦中一切法呀都空掉了，没有干扰你心的法了，你就究竟安乐了，哎，就到涅槃境界了。这个话对不对呢？以我们这个经的了义，就是大乘了义法来说是不对的。这个说法实际上是小乘的说法。小乘说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，五蕴是有的，哎，只是五蕴里头没有我。这个五蕴就是苦，哎，苦不寂静。我要把这个五蕴给它灭掉，我才能寂静。实际上佛教他们的方法呢，也没把五蕴灭掉，他实际上是入了一个灭金定，哎，看不就感觉不到五蕴了，哎，就是假说他涅槃寂静了，实际上这是方便说。所以说呢，佛说小乘的这个修法啊，实际上是不究竟的，哎，如果人就是小乘的这个说法呢，佛说作此说者，我说彼是外中之外，是外道当中的一种外道见，愚夫一生邪见分位，是这个凡夫邪见的某一种分位，就是某一部分某一个，哎，就是一种邪见。所以你就可以在这总结出一个经验来，什么是正见呀？就是说梦中法呀，你不能说里头有东西。你像小乘法，他说苦有苦，他说有五蕴，但是没有我，哎，没有我有这个法，这也不行。就是梦里你说有一点东西就不行。所以在这儿呢，佛就是告诉我们，用这个大乘三性的观来观小乘法呢，它是不对的。为什么呢？他说梦里头没有人我是对的，他说梦里头有五蕴、有苦、有法，这是错的。所以这实际上是外道见，哎，那个因为梦里头有法，这不是佛说的，只是这个外道，就是凡夫，梦里凡夫都认为梦里法是真实存在的，所以这实际上是外道见。这是了义说，哎，如果对小乘说呢，就不这样说了。对小乘说是哄着他们方便说，让他们学佛法，所以就说，哎，小乘也是佛见，也是这个佛说，哎，实际上就是说小乘的佛说里头呢，它包含着这个没有破掉的外道见，就是说梦中有法真实存在。就这样，你就一种说法一种说法的去用三性去观，哎，只要你观的正确，你留下的就是正见记忆。我们继续来这个一看着佛给举的这个例子，我们继续观。这还是复习啊，说为什么要复习啊？这个说的太了义不好接受，我们要反复的说清楚，你才可能听懂佛说的话。我们来看这一段佛说的是什么意思啊。佛说须菩提啊，如果有人说这样的话对不对，我们先知道了佛说这样也是外道邪见，哎，说这样的话是外道邪见。我们看这个人说的是什么话，他是外道邪见。佛说如果有人说呀，彼色是无，说那个物质啊是根本不存在的，受想行识亦悉是无，受想行识都是精神活动，说这个梦里的精神活动啊也都是没有， 哎，梦里头物质也没有，精神活动也没有。那我们梦中世界就是由物质跟精神两部分组成的。那这个说法就是说，梦中的法全是没有的。但是这个人呢，不一定知道是梦，哎，不一定知道是梦，因为这个外道啊也有这个说法，外道有一种叫虚无主义，就是玩空见，哎，他就认为说我们看到的这都是主观感觉，这科学都知道，物理学都告诉你说，我们根本看不见任何真实存在的东西，看不见任何东西本身，我们看见的色声香味触都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感觉。哎，你做梦的时候看见的跟现在看见的完全一样，你做梦的时候也是都是你自己妄想的色声香味触法，是不是啊？你现在睁着眼醒了，你看到的还是跟梦里一样，还是颜色声音什么感觉，是吧？还有胡思乱想的。哎，有些外道那个物理学的学得好的，他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他这就知道，所以那个不学佛法的很多哲学家呀、大智者呀，他们都认为面前就是跟梦没有区别，哎，所以他就会说梦里头当然就没有东西了。如果面前是梦，面前当然什么都没有，物质也没有，精神也没有。所以呢，有人就说呀，哎，这是不学佛的也可以达到这个境界，就是说这一切我们面前跟梦没有区别，面前很可能是什么都没有。这是世间的一种玩空见，但是呢，这是世间的玩空见，但是呢，我们就先说世间这个玩空见吧。世间这个玩空见对不对？有人说这梦里头就是什么都没有啊，但是世间人说他不知道面前是梦，他就说面前的世界啊就是一个梦，哎，他不知道什么是有，他光知道面前都是空，这样呢他就堕入玩空见。哎，他就说这世界上什么都没有，你折腾什么都没有用。哎，他觉得这叫虚无主义玩空见。这个如果有人说这个面前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佛说这就是一种外道见，哎，就是玩空见，哎，现在叫虚无主义，这是一种。还有一种人，这个呢就要认真了啊。复次须菩提，若有人言，又有一个人说呀，如佛所说。哎，这个人呢他知道面前法都没有啊，他是学佛的，他说佛说过下边这个话，真的是佛说的。佛说的什么话呢？说色无自性，物质啊都没有本身，那没有本身就是空，你只能看见个颜色，你看不到物质的自性，是吧？看不到物质本身，所以物质呢都没自性，不生不灭，所以物质这个我们面前这个物质世界也没生出来过，也没有消失过，本来寂静。说我们面前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世界吧，本来就是什么都没有的自性涅槃，它本身就是空，本身就是什么都没有。哎，佛说过这个话。这个人呢是学佛的，他学了佛之后呢，他说你看佛说了，我们面前这个世界啊根本就不存在，哎，从来没生起来过，也没灭过，本来寂静自性涅槃，根本就是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说这学佛这对不对啊？这个人理解的不对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这只学到了般若经。哎，像心经就是这样讲，是吧？不，这个金刚经所有的般若经六百卷大般若你去看，都是讲色无自性，不生不灭，本来寂静自性涅槃，就是说我们面前一切法都是空，哎，彻底空，毕竟空，面前的法全都没有，不管物质精神全是空。这个人错在哪儿呢？他理解这个话理解的对，他错在哪儿呢？就是他就学了一个般若经，他就认为把所有的佛经都学完了，他就说佛学佛就是学个什么呀，佛就是告诉你世界上什么都没有，他不往下学了。哎，光学般若经不学唯识，就会堕入这个玩空见。哎，就是说世界上真正的真理，究竟的真理，了一说就是什么都没有，自己这个不继续学习为实，自己广学般若经，就认为自己学到家了，学完了，哎，认为佛就是般若经，就是最了一最高，就是一切法空，就是最高的见，执着这个的都是玩空见。佛就说了，作是说者，就是做这样说话的人 就认为般若经就是了义，就是世界上就是一切法空，什么都没有。说这个人呢，他就是外道见，这也是外道见的一种，就是他虽然是学的般若经，但是他错误理解，以为般若经就是佛的最高见，佛就没讲过别的经了，般若经就是全部经。哎，说般若经说毕竟空，一切这个五蕴皆空，什么这个佛也是空，哎，他就执着这个话，就认为就是说般若经就是了义见，佛般若经说一切法空，就是什么法都没有，堕入万空见。这是一种人。你看佛说的，说作是说者比于一切法，他这个一切法就是所有的法，既无和合亦无乐欲。哎，既无和合，他就是说他理解就是一切法呀都没有自性，他也和合不出法来，就是没有因缘法。和合就是因缘嘛，诸因缘和合就生出法来。你既然一切法都没有本身，都是梦幻泡影，你也合不合不出法来，就是没有因缘法，哎，十二因缘都是空，这个理解是对的。亦无乐欲，他没乐欲，这就不对了。哎，你知道梦中是空，应该有什么欲望啊？我知道我这是做梦了，我要从梦中醒来，我要证到真实，我要见到证到三界唯有心，要有乐欲，哎，要有修行的目标。但是这个人呢，他不是，他学了般若经之后，他就说般若经我大乘学完了，般若经就是最高，我学到了义见了。哎，佛说了个什么意思啊？佛就是说什么都是空，既无和合亦无乐欲。哎，他不修，不往前修了，什么都没有，你修什么呀？哎，亦无乐欲，就是他没有希望了，没有这个前进的目标了。哎，反正都是空嘛，你修什么呀？所以我们那个修行人里头，大家可能不太多，但是可能碰到，就有些人呢执着顽空见，就是什么也没有，什么也无所谓，什么戒律呀，什么这个什么也不在乎，有这样的不多。哎，这就是这种人，亦无乐欲，就是没有欲望了，就顽空了，就什么都是空。哎，修行也不用修了，随其言说作如是解。哎，就是随着那个读的般若经的话，哎，他就做这样的知解，哎，他就这样来理解般若经，就理解错了。为什么呀？他就是话理解的对，但是他把般若经理解成佛说的全部法，佛说的最高见，哎，认为五蕴皆空就是最终的见解，哎，没有别的说法了，这就理解错了，这种理解就成了顽空见。哎，不是经是错的，是佛说的经非常明白。佛，你看佛说一切如梦幻泡影，告诉你说这一切都是梦，梦里头当然都没有，但是有梦他就有能做梦的心，你就能从梦中醒来，你就能见到真实。哎，这些人呢不懂这个道理，就是执着说佛说了什么都空，哎，堕入顽空见。所以呢，这也是一种外道见。上次我们就学到下边这一段了，那个因为时间比较紧，没有详细解说，我们详细解说。因为他这一段，你把这一段理解对了呀，你后边很几大段的理解都得按照这个路子，都跟他是一个路子。我们就是再来把上次最后这一段，我们再来学习一下啊，看佛说的意思。复次须菩提，记住啊，这都是佛呀，就是把我们梦中的所有的邪见吧，各种邪见拿过来，让你呢用三性来看。像刚才讲的那一段就是什么呢？你要是不用三性看，你用两性看，那这个人就说对了，是吧？哎，说梦里头法啊，两性也不对，两性他也不知道那个三界唯有心。哎，不知道真是有什么，他就学了一个什么呢？梦中法都是空。哎，啊，也是两性，因为那个第一性译的不好，第一性实际上是遍计所知性，第一性应该是凡夫认为有的法。哎，凡夫认为梦中一切法都有，那叫第一性，叫空性。所以他那空性名字不好，空性的它本身意思应该是说， 本来是空的那些东西，哎，性就是自性嘛，本来是空的那些东西，但是凡夫不知道它本来是空，哎，因为佛才告诉我们说本来寂静自性涅槃，凡夫不知道，所以第一性是凡夫认为有的东西，第二性那个叫假性，他们没这些人没学假性，这些人就学了第三性实性，就是他学了佛经，佛告诉他说色无自性，本来寂静，就是梦中一切法本来都是空，都是没有的。哎，他学了这两性，他没学那个第二性假性，他不知道那个世界上真的有什么，哎，他光知道世界上没什么，知道梦中是空。这样呢，这个人呢就堕入了顽空见。哎，如果这个人说我学了般若经，我知道了般若经是佛告诉我们说梦中法都是没有，哎，我还要这个从梦中醒来，我要开悟，我要见梦外的真实法，哎，他去学为实，这样的人呢他就不是顽空见。哎，现在呢这个堕入顽空见的人也不少，哎，就是那些不但不学为实，还说为实是低级法，或者是说为实是错误的，整天在那批破为实，哎，就说是我就学般若就够了。佛说的就是这种人，哎，就是不学为实，哎，甚至现在有很多人不但不学，还骂为实，批破为实，说为实是错的，哎，说为实不好，哎，不应该学，哎，我就学般若就行了。这就是这种人，这种人就是什么呀？就是说，哎，般若经说，哎，一切法空，这就是最高的，这就是顽空见。所以你必须懂三性才能读懂这个经，哎，三性是读懂一切经的钥匙，哎，有好多人根本就没这钥匙，他怎么读懂啊？他只能误解。下边我们来看这个这一段啊。复次，须菩提，若复有人嫉色为友，哎，这个人呢，他嫉就是嫉妒，哎，他来这个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。哎，物质是你人说不说人家都客观存在，这个人是这样啊，说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，取着于色有所生起，哎，他就认为这个物质啊，哎，生出来了，什么太阳系什么地球月亮都这个从大爆炸吧生出来了，有所生起，随言说转，哎，这种人是什么呢？他就认为他的观点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，他这样说，这是一种观点，这种我们现在都知道，这都是就是现在人们这个都是这样唯物主义啊，物质是客观存在的，这是一种邪见啊。又复记忆色为有，哎，这个人呢他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，物质生出来了，这是一个观点吧，他还有观点，又复计色为有，他又说呢物质是客观存在的，这回怎么说呢？计于彼色杂染一指有相随转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看见的这个色，比如说面前这个桌子，他说呢他第一句话是说这个桌子是客观存在的，哎，虽然他没看见，他光能看见颜色，但是他就说那物质客观存在，我看不见它也客观存在。这个第二句话的意思是说呀，他说这个比色，比如说还说这个桌子啊，杂染一指，他就这个他这个说这个桌子客观存在呢，这是佛说的真话啊，杂染一指是的杂染一他起，就是我们心中的杂染的记忆，就是我们前前生留了很多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样的记忆，这是杂染的种子。他一指这个杂染种子啊，他就升起这个桌子的这个相，说升起桌子的这个颜色，有相随转。哎，这个人呢，第一句话他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，他说你第二句话的意思是说，你看这个桌子，我看见它的颜色了。哎，我为什么能看见它颜色呢？后边必须有那个桌子，我才能看见颜色。哎，他还有了客观依据，第一句是从这个大人呢从这个教科书上告诉他的，说存在一个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，他是随言说转，哎，他是说有这些观点。第二个呢，他同时还执照呢有相随转，他认为什么呢？这个色是有啊，我有根据， 什么根据呢？就是我能看见这个桌子的颜色有相，哎，有相随转，我这你看这是什么都有颜色。他认为这个物质有啊，这个相就是看见的这个颜色，就是这个直色为有的根据。哎，就是说，哎，我为什么能看见这颜色呀？哎，他不是说，像这个了义的唯识讲，就是说，你前边做梦留了很多颜色的记忆，你做梦你也能把颜色调出，把那个记忆调出来，就有相转，是吧？并不是说你必须真有物质才能有相转。哎，但是他不这样认为，他说物质就是有，哎，又复记色为有。为什么记色为有呢？他还找一个理由，说有相转，哎，我看见颜色了。哎，他就认为这个颜色背后一定要有一个客观的物质，这记色为有。第二句话。然后还有呢，第三句话，又复记色为有，还有一种这个说法呢，记于彼色修习净法成立随转。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净法？就是佛法，哎，就是清净法，哎，能够让你从梦中醒来的这个清净法，真理正见。说这个人呢，他修习正见，他怎么修习呢？他就说这个物质是客观存在的，我就这样修习佛法。哎，成立随转是指的成立这个净法。哎，他成立的净法实际上不符合佛说。因为佛告诉他说，观音告诉他说，色是空，哎，物质是不存在的，这叫修习正法。但是他呢，是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，他认为他这样是修习正见，修习正法，他成立了这样一个净法，哎，是他误解的净法，他认为是净法。现在呢，末法，绝大部分佛教徒大乘学大乘的都是这样修习，就认为佛本来说的是五蕴皆空。哎，他都先把这个空说空不是没有，空就是有，先把五蕴皆空颠倒成五蕴有，十八界有，都什么都有了。哎，然后记色为有呢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成立净法，他去修习。哎，所以佛说的这个三种见呢，可能在一个人身上，也可能是在这个不同的人的身上，也可能就一个人他就有这些。我们现在末法的这个众生，修学佛的学大乘的众生，这三个都有。哎，他就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，然后这个为什么客观存在呢？因为我看见颜色了。哎，这个物质客观存在呢，我就要修这个客观存在。哎，我就在这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里头，我就修修修，我就成佛了。哎，我成了佛呢，这些物质还存在，我还是在这个他不承认面前是空，不承认面前是梦。哎，他就认为物质就是客观存在。哎，他就要在这个客观存在的这个物质世界里头成佛。他认为佛，你看印度那个王子都成佛了，他认为他能成佛，我也能成佛。哎，就是这样一些人，就是实际上这些人的世界观呢一点儿没变，完全还是不学佛之前的那个凡夫的世界观，就认为面前不是梦，面前都是真实存在的，面前都是这个都是有的，哎，物质也有，精神也有，哎，我就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就要成佛。你看，整天这个是八地，那个是佛，什么，在那乱说一气，这就是这些人，不认为面前是空，哎，认为面前呢是有，他就在要在这个我们这个佛说是梦中世界，他不承认，他就认为他就要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头修习净法，哎，他就要成佛，这样的意思。好，我们下边再来这个，实际上你要是看懂这个呀，下边就是复习。为什么呢？这是佛说呀，因为五蕴里头色蕴最难空，物质最难空，所以呢佛先用物质，先说物质。哎，如果你把这个物质这个邪见呢看懂了，后边佛又说精神也是这样，亦复如是。哎，受想行识都是精神嘛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就是说你梦中的精神活动也是这样执着，也是错的。哎，为什么特别强调物质呢？因为人们认为这个无始以来熏习的邪见啊，认为物质客观存在，哎，你很难空，所以呢重点放在空色上。这个精神活动呢好空，因为好多这个就是 世间人呢，不学佛法的人，他也认为精神活动就是只存在你脑子里的东西，你的想法那实际上是不是客观存在，哎，所以这个好空，所以先空色后空精神。下边我们来空这个这不是空啊，这是邪见。我们看看这个人的邪见啊，理解这个话。须菩提，哎，这就是说若复有人即色为友。现在呢这个人呢他说呀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说我们面前的这个精神活动啊，跟这个客观存在的色呀是一样的道理，也是这样。什么样呢？若复有人即识为有，哎，他认为梦里头有精神存在的本体。这个识运，识就是那个五蕴的识运。五蕴的识运是什么呀？是凡夫梦中人认为梦中真实存在的精神主体。哎，比如说灵魂呐、啊，什么中阴身呐、啊，什么魂儿啊，什么哎，这就是那个五蕴的运。哎，这就是五蕴的运，是梦中人认为真实存在的精神本体，哎，叫识运。跟那个佛说的那个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那个识区别是什么呀？佛说的那个真实存在的心识啊，是在梦外的，哎，梦里头没有，物质也没有，精神活动也是都是妄想出来的，梦里头没有真实的精神存在本体，真实的精神本体是在梦外的，就是那个真实存在的我们每个人真实存在的心识，阿赖耶识，哎，藏识，藏识藏了我们所有的记忆，那个所有的记忆是真实存在的，哎，那个不是这个凡夫认为的识运，凡夫不承认这个，就是世界上只有记忆，哎，只有这个阿赖耶识，凡夫不知道这回事。所以这个人呢，这个识即识为有，是指的他认为我们梦中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，这个世界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部分组成的，物质是客观存在的，精神也是客观存在的，就是说，哎，那个灵魂啊什么，哎，都是客观存在的，这叫识运，即识为有，梦里头有精神存在。取着于识有所生气，哎，他就认为，哎，这个又来了一个众生，哎，这就多了一个识，哎，以识有所生气。随言说转，这是第一步呢，他认为梦中有精神存在，真实存在，哎。又复即识为有，然后呢他还有一个观点，说这个梦里头啊，我们现在说梦是为了让我们听懂，实际上他不认为是梦，他认为这是面前就是真实世界。说这个人呢，他认为这个精神存在是真实有的，为什么呢？即于彼时，他就说那个精神存在，比如说我们就说灵魂啊，人们说每个人身体里头都有个魂啊，灵魂。他认为这个灵魂呢，杂染一直有相随转，哎，这个他不知道杂染一直，这是佛说的，哎，但是呢，他能看见相，他认为那个有人就是。网上现在有不少那样的录像，一个发生车祸了，在那正处理事故呢，一会儿一个白影，从这个现场飘走了，现在拍到不少那样的，实际上可能就是中阴身，但是呢他就说你看这真实存在灵魂，这就是那个彼时，就是那个灵魂呢，有相随转，你看我为什么能看见啊？证明它真实存在，哎，所以它即识为有，就是第一句是从观点上，哎，他认为有灵魂存在。第二句是他说我还有根据，有相，哎，我有人看见灵魂了，哎，有人就直接把那个看见的那个鬼道众生啊、中阴身呐，他就认为那就是灵魂，哎，那都是这个。水平比较低的吧，他就都认为就是说他能看见灵魂，哎，那不算高，因为那种看见的什么中阴身呐、鬼魂啊，那都是有生有灭的，他都是那个跟我们肉身是一样的，只是一种微细的物质，哎，微细的肉身，哎，跟我们肉身是一样，有生有灭，也要转世，也要那个一转世梦一换梦就没有了，哎，不是那个人们认为那个就是。不管你六道轮回在哪个道钻来钻去，永远都是那个东西，永远不变的，哎，这个 始终如一的一个灵魂，不是那个东西。但是呢，这个人就认为啊，精神有客观的真实的存在，在六道的众生身体里头钻来钻去，哎，他认为这个东西啊有。第一句话是说有，第二句话他说我还能看见，他这个灵魂还有相，哎，加强他的认识，一个是比量，一个是限量，哎，又比量执着有灵魂存在，又认为限量我还证明有灵魂存在，实际上他看见的那个相不是那个他说的那个灵魂本身，哎。第三句话，又复即时为有，即于彼时修习净法，成立随转。哎，这个呢是学佛法的，学大乘的，哎，也包括小乘吧，就是学佛法的。这个学佛法的人呢，他就认为这个精神存在是存在的。哎，那个然后这个说一下这个小乘，大乘是认为这个梦中都是人法都空了。小乘是认为梦中人空法有，这个法有里头啊包括这个时，就是小乘认为这个时运啊不是那个灵魂，哎，小乘这就是分的比较细，讲的比较细，哎，就是说有他认为有精神活动，哎，有时，但是不是那个不死不变的灵魂，小乘讲的更细一点。小乘认为五蕴皆有，哎，有精神活动，有感觉，他认为这都客观存在，但是呢他认为没有一个这个灵魂，没有一个就是在六道里头钻来钻去的一个不变不死不变的灵魂，哎，但是他承认有精神活动，所以小乘认为五蕴有，五蕴里头没有一个人我，那个人我就是指的那个灵魂，不死不变的灵魂。所以这个小乘要更细分一下，我们前边说的这个如果是外道呢，他就是连灵魂带这个精神活动他都知道有，都是错的。小乘呢说这个没有灵魂这是对的，但是他说有精神活动这也是错的，哎，梦里头实际上什么都没有。好，这是佛批的这个外道邪见，哎，就是认为梦里头呢有精神活动，有，哎，还有精神活动的相，哎，这个修习佛法呢还就以这个梦中有精神活动为这个证件来修习佛法，他认为能够在这个基础上成佛，哎，或者是说达到涅槃，这是邪见，哎。我们再往下来啊，佛这是先摆邪见，到最后才批，哎，批是在后边的，他先摆邪见，这是一种邪见了，还有邪见，你看啊，这都是修行佛法的了。复次须菩提，若诸菩萨即色为有，哎，这菩萨这就是纯粹是大乘了，修大乘的啊，哎，即色为有，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，于彼色中有断有知，就是在这个客观存在的物质里头呢，有需要断的，有需要知的。说，什么是这个需要断、需要知呢？这个大乘、小乘不一样，你那个学习了，慢慢你就看到这个说法了。就是有的是要知，说什么是要知的呢？就是它是真实存在的，哎，你要用正见去知道它，用正见去看它，这叫有知。有断呢，就是说这个东西不应该存在，应该把它给消灭掉，能够断掉，这叫有断。你比如说小乘呢，我们就用这个最广泛的这个说法啊，说佛说的这个佛法概括成四大类，叫苦集灭道。苦是面前一切法都是苦，集是这个集中在一起，说它这个产生这个苦的原因是什么呀？是爱。哎，灭，说我们面前这个世界啊是可以灭掉的，可以断掉的，可以断灭的。哎，道，说我想断掉这个，离开这个世界，哎，我想断掉这个世界，哎，佛告诉你怎么这个方法，就是道路，哎，通过什么道路可以断掉这个世界。这样的话，这苦集灭道呢，就是 第一个苦就是知，因为他认为苦是真实存在的，世界一切有漏皆苦，是吧？这是那个四法印，小乘三法印四法印的时候就多个有漏皆苦，就是说都是烦恼，都是苦。这个苦要知，你知道面前都是苦。如果一个人说，哎，面前还有乐，哎，你就去学佛，佛就会告诉你说，面前的不是乐，都是苦。哎，先有苦的欲望，先有坑，你去填那个欲望的时候，以为啊，我暂时得到快乐，实际上这不是快乐，是苦的减轻。哎，所以有漏皆苦，这个世界全是苦，你要知苦，这叫有知。急呢，爱就是要断的东西，就是说我怎么从这个苦当中解脱呀？说你从这个爱，把这个爱断掉。虽然我这个世界真实存在，五蕴身也真实存在，但是呢，我不去取，我不去贪，我不去爱，哎，我要远离，它叫修这个什么这个就是远离这个世界，哎，我要断开，我要这个离开这个世界，哎，集是要断的，灭就是涅槃，哎，我要是要证的，哎，要证灭，我要证到涅槃，我要证到这个没有一切烦恼痛苦，度一切苦厄，哎，我要证到。道是要修的，所以呢，他这说的这个有断有知，你就知道他什么意思了。就是有断是要把那个爱断掉，有知是要知道面前一切都是苦。他还有这个有修有证，哎，修什么呀？修道，哎，佛说的方法你去修，哎，最后呢，证到灭，证到涅槃。所以这个你一看大乘的跟他不一样，你像咱们就讲唯识的吧。有知是知什么呀？知道面前是梦，都是空。哎，你要知，知道这个，这就是真实性嘛，这就是真理。你就念这个，说五蕴皆空，一切如梦。哎，我就念这个，你知道这个真理，就念这个真理。念念念呢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不做梦了。这个时候就是断掉什么了？断掉了染污一他起。就是你留的那个染污记忆的种子啊，它生不起梦了，断掉了染污依他起生起梦的这种功能。哎，就是在唯识里头说，知什么？你要知面前是梦是空，知道真理。断什么？断那个染污依他起，不能让他老生起梦。你得断掉它生染污依他起生起梦的这个机制，哎，断掉染污种子生现行的机制，哎，断了之后这是初地，然后呢，再在另外九地里头把那个剩下的，哎，就是虽然不能生起梦了，但是它还是染污种子，再换成清净种子，那也叫断。最后就是把染污种子全部断掉，全部换成清净种子，哎，这是大乘的有断有知。这个菩萨呢，他既色为有，他认为面前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。哎，他在这个世界里他说有断有知。说那他断那个有知什么呢，他就说无蕴有，无蕴里头没有人我。那断什么呢，他就说我要，他也是就是要五蕴空。但是他这个空呢，他不是说五蕴本来没有，我从梦中醒来他就自然空了，他不是那样的观点。他说五蕴是有的，但是我呢一入灭金定，我没有感觉，我看不见颜色，听不见声音，身体没感觉，我断掉了，哎，我离开这个苦了，我离开世界了，断苦，哎，断这个爱，断爱就是把十二缘起都断掉，哎，没有十二缘起了，不轮回了。所以他这个认为面前世界虽然是真实存在，但是我断掉了，哎，我一入灭金定也没我了，也没世界了，哎，我就永远入涅槃了。佛跟他们方便说的是永，就是永永无后有，哎，不再轮回了。这叫有断有知，哎，他这样来理解，就是在这个邪见的基础上来理解佛说，哎，认为面前这是小乘是这样理解的，但是这个大乘里头很多菩萨呢也是这样理解的。我们现在末法，你看这个就是修大乘的，有几个认为物质不存在的？有几个认为面前是梦是空的？哎，没几个人，都是既色为有， 就要在这个色里头呢，就要有断有止。实际上这就是说是学大乘，实际上世界观还是小乘的世界观。实际上有的人连小乘也比不上，小乘人家还认为没有人我。现在我们这个末法大乘啊，梦中都有了，什么，因为佛说的空跟无都解释成有了，那所以什么都有了，人也有了，法也有了，什么都是有，没有空的东西了。好，这个菩萨呢，就是在认为面前世界是真实存在的，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基础上呢，他来修行大乘佛法。于大乐行言说成办，这个大乐呢也是涅槃的另一种说法。因为这个你现在你比如说我饿得不得了啊，我给我点东西吃啊，我好像是有点乐，我们刚才说了那是欲望的减轻，你吃也不舒服，也不是怎么乐，你这就算你吃的乐一会儿几个小时又饿了，又就是那你那整个就是苦减轻点缓和一点，那不叫乐，世间人的那个乐，所以佛就是说那就是叫小乐吧。佛让我们证的是大乐，是什么呢？是照见五蕴皆空，彻底没有梦，你什么饿呀，什么连身体都就是梦里的一切都空掉了，你彻底的这个真正的快乐，真正的这个这叫大乐，就是涅槃的另一种说法。于大乐行，就是说你修行涅槃，修行佛法，言说成办。整个这句话意思就是什么呢？这个学大乘的菩萨呀，他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，他就在这个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个邪见基础上呢，他认为他能够证到涅槃，能够成佛。他是这样一个观点。随有所转，随有所转，对，他就是认为面前的世界是有，他就在这儿修行大乘，在这个邪见基础上修行大乘，实际上都理解错了。然后下，这跟那个上边是一样的套路，你就好理解了。第二个就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是观点，他是言说成办，就是说我的观点是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，但是我在这个客观存在物质的这个世界上呢，我就能修大乐行，我就能成佛，这样一种观点。第二句话，又诸菩萨即色为有，也是说物质存在，于彼色中有断有止，还是说我就在这个世界上我来修，断什么呢？我要照见五蕴皆空，我要知道这个怎么说呢，就知道我要照见五蕴皆空吧。但是他理解的那个照见五蕴皆空呢，不是说五蕴没有，而是我看不见了，我这个感觉不到了，它叫断。表示成办，它就随有所转，它这样啊，表示成办，注意啊，这个表示啊，这个实际上它意思就是后边很多人就译成显示，显现，实际上就跟前边那个有相是一样的，就是他说物质存在，为什么呢？表示成办，就是这个物质它表现出来了，表示出来了，它是显现出来了。你看这不没有物质世界，怎么能让我看见这山河大地呢？桌子板凳，表示成办。他说有客观存在，有相，有相就他就推论说就是有物质，有限量根据，随有所转。这个有就是有相，有限量根据，所以我说即色为有。第一个是观点。比量就是观点上我认为物质客观存在。这第二个呢，他还找到了限量的依据，认为你看我看见这么多颜色啊，这后边一定有物质。这是第二个执着。第三个呢，又诸菩萨即色为有，这个菩萨说物质是存在的，于彼色中以能了之，百法具足。就是他怎么看待这个物质世界呢？他以能了之，百法具足，就是他用百法，先什么是百法呢？就是清净法，这是一种译法。先白，经常经里头说先白法，先白就是最纯净的白法，就是最纯净的法，最清净的法，这就是佛法。 他呢说物质是存在的，他就在这个物质当中啊，他来了知白法具足，他来学佛法，还觉得自己学的很圆满，学的还很不错。你看现在人们把佛说的空无颠倒成有，都讲的头头是道，天天在那还认为啊，这是大德，学的很不错。哎，就是在认为物质是有的基础上，他来讲讲这个学习白法，认为还学的挺好。哎，了解知道，他说我知道，哎，我明白，我明了这个佛法，为与诸法得自在矣。哎，自己就说，为就是说了，说我呢，这个对于这个面前五蕴这一切法呀，得自在啊，什么八风吹不动啊，什么这个，哎，很牛，哼，就是我既认为色是有，我既认为面前世界是真的，哎，我又佛法学得很好，我又得达自在了，于大乐行而能随转，哎，我就能在这个世界上能证到涅槃。这样的人现在也不少啊，是不是啊？你去看那些人说，哎，这个证到这个了，那个证到那个了，这个有修有证，那个是什么佛，这个是菩萨，哎，这都是得大自在，于大乐行而能随转，都证涅槃了。但是在这儿呢，实际上佛都是批判他们，都是凡夫邪见。你还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，你得什么自在啊？能什么自在啊？连那个老子都知道，哎，无有大患为物有身。哎，你只要有这个，你认为物质存在，你这身体就是物质啊。你认为物质存在，你有身体，你就有大患，生老病死，你逃不出去，得什么自在啊？所以这些人糊涂得很，这就是佛法学不懂，实际上就是凡夫见。哎，好，我们再来往下啊，这是说色，哎，于色转，下边说精神存在，梦里的精神存在。须菩提，这个人认为啊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说梦里的精神存在也是这样。若诸菩萨即受想行识为有，哎，说梦里头啊有精神存在。这个精神存在就是有两种，水平低的呢，就说有灵魂，哎，不死不变一个灵魂在六道里头钻来钻去，这是一个低级的这个执照精神存在。还有一个高级一点的呢，就是认为有精神活动是客观存在的，但是这个精神活动里头呢，没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，都是会变的，都是会无常的，都是会变化的，精神活动也是一会儿一变，哎，时刻变化的。两种都是错的，只要你认为梦里有东西都是错的。这个里头呢，你就可以两个都理解，哎，水平低的就把这个时运理解成灵魂，水平高一点的呢，像小乘，哎，有的学大乘的，实际上现在大乘水平也理解对的也没几个，哎，就是说咱们假说啊，就像小乘的理解，说有精神活动，但是里头没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，这也叫时运，哎，就是梦里有精神活动。于彼时中有断有知，哎，在这个梦里的精神活动里头呢，也有知。你要知道梦里是有精神活动的，五蕴皆有，哎，有断，你要把这个精神活动让它停止，你要入涅槃，哎，不能让它受想行识不能再出现，哎，断掉五蕴。于大乐行言说成办，哎，这个人认为呢，梦里头有精神活动存在，哎，我要把这个精神活动呢给它断掉，哎，入到涅槃里头。这就是修行涅槃的一种观点啊，言说成办，随有所转，认为梦里有东西，哎，有精神活动。下边一个，又诸菩萨即时为有，于彼时中有断有知，表示成办，哎，前边是言说成办，就是说有这个精神活动梦里头。这个呢，他说我不光说有精神活动，我还看见了，表示是这个表现出来了，哎，示现出来了。哎，什么呀？就是我们说的呢，看见鬼了，看见中阴身了，哎，就认为那就是灵魂，或者认为那就是精神活动，哎，表示成办，有限量支持，随有所转，哎，他认为这个梦里头就是有精神活动。又诸菩萨即时为有，于彼时中宜能了知白法具足，哎，这就是 学佛法的，哎，学佛法的说，这个那个梦里头啊有精神活动，哎，这个精神活动呢就是佛说的那些佛法，哎，佛说的就是这些东西，哎，他就这样来了知佛法，哎，还认为自己学的已经这个圆满了，具足了，为于诸法得自在矣，我已经证到果了，我已经得达自在了，于大乐行而能随转，哎，我证到涅槃了。所以你看，那刚才我们说你读懂那个第一段了，哎，这后边啊都是在重复这个，下边也还是重复，就是还是在从各个角度另一种说法来直招梦中事有。所以我们抓住这个了义经的核心，就告诉你啊，你只要认为梦里有东西的，肯定你就是邪见，哎，就是加强梦的。你老说梦里有东西，你就醒不了，就是加强梦。哎，你必须得说这是梦，哎，梦里头什么都没有，这样才破坏这个梦。所以只要说梦里有东西就不行。我们再来看后边啊。复次须菩提，若复有人于色中色所有分量。这个色中色，第一个色呀是指的色蕴，就是整个物质存在。第二个色呢是指的具体的色。哎，于色中色，就是他执着这个色的时候啊，哎，就是于色蕴中的所有的物质，哎，所有分量就是所有的东西，哎，分量就是指的它的存在吧，它的重量，哎，它的存在，色蕴中所有物质的存在，怎么着呢？于苦中苦所有分量。哎，这就是小乘了，哎，就是佛法讲说世间全是苦，说全是苦集灭道的这个苦，在这个苦里头所有具体的苦，哎，都算上，不能如实平等观者。这个人呢，对于这个物质的存在，对于这个苦的存在，苦的存在实际上就是精神存在，因为苦乐这是我们的感觉，我们的精神感觉，所以他这就是拿精神感觉的一个代表的字，哎，就是说有人如果认为某种物质色中的某种色，哎，所有的色当中随便你执着一个，苦中苦精神活动里头，哎，所有的里头你执着一个，怎么样呢？不能如实平等观者，就是不能如实。什么叫如实呢？就是实际真实情况是什么呢？是梦里头物质精神全都是空，这叫实。如实就是如佛所说，梦中全是空。这个人呢不能如实，不能，他不知道佛说的真实的意思，怎么样呢？不能如实平等观。你要是如实，前边就可以平等观。什么叫平等观呢？就是色蕴当中所有的色，不管是大的山河还是小的这个桌椅板凳，所有分量怎么样啊？平等观，就是都是空，这就平等了。所有的色都画等号，为什么呀？你再大的山跟很小一个这个戒指是吧？哎，画等号，它怎么能画等号呢？说这重量差那么多，哎，因为它都不存在，都是空，所以呢，平等观，这是如实平等观，真实情况就是这样的。不是说你梦见的这个就值钱，你梦见那个就不值钱，哎，都是空，就平等观了。苦中苦，你所有的苦乐的感觉，哎，因为我们有人佛说都是苦，但是有人认为里头把一些苦叫做乐，哎，所有的精神感觉怎么样呢？也不能平等观，就认为哎，我做了个好梦，我做了个噩梦。这个做梦这是实话了，因为谁也知道梦不存在，就是他认为面前是真实的，面认为我精神活动呢，哎，我有时候苦有时候乐，不能平等观，他就是执着梦中精神活动是有的嘛。所以你只要执着梦中有东西，他就不能平等观，你要只能说梦中什么东西都没有才能平等观。这个人呢，就是对于梦中的物质存在精神存在都不能如实平等观，也就是说他认为物质也是存在的，精神也是存在的，认为梦里有东西。 佛总结了，寂于色中我有所得。哎，他这个人的意思就是物质当中啊我有所得，就是我知道梦中有物质，哎，知道梦中有真实存在物质。若于色中我有所得啊，不对，不是这个若于色中我有所得，是指的说就在这个物质世界当中啊有我有所得，我有所得，就是这个物质世界里头有我这个人的观点。哎，你比如说我们一般人就说的这个物质世界里头哪个是我呀，一拍胸脯，这个我身体的这个物质，这就是我有所得，就是物质世界里头有我。哎，这个意思。若于色中我有所得，这所以你得这个理解他的意思啊，就是如果这个他认为物质世界当中有我，寂于色中我见有所得。哎，他就认为有我见了。为什么呀？有我就有我见，我见是什么呀？认为有我的这个观点。哎，既然他认为梦中有我客观存在，那他关于我的这些观点就有很多了，我见也就有了，这是很正常的啊。若于色中我见有所得，寂于色中众生见有所得，这也好理解是吧？你我说有我，那别人就是别人也说有我，这样的话呢，你我他都是我，自己讲就是我，别人你讲别的我就是你他是吧？就是众生。所以呢，既然这个物质世界上有我，哎，就有我见，有我见就有众生见，哎，这都是一个意思。若于色中众生见有所得，寂于色中彼众生见而无所得。哎，这句话注意啊，说他认为物质世界上有众生，哎，有我有你有他有所得。佛说寂于色中彼众生见而无所得，他佛说这个见呀，就等于他就是说，这个物质世界上啊没有众生。说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是这样，就是只要你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众生，你就是同时有认为这个世界上没众生，这个是同时存在的这两个观点。哎，也就是有跟无啊，是不可能说只有有没有无，你这个有成立不了。你只要有见，就一定有无见。说具体怎么讲呢？你比如说有我，哎，有我，这个认为这个物质，这个身体就是我，哎，这是有我见，哎，有我有众生。说你只要认为有我，你就是认为众生无所得，就没有我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我它会消失，因为我们眼见梦中所有的东西啊，都是无常的，都是变化的，没有这个不变的在那停住的，停住不变的。所以你只要认为说物质世界里头有众生，这个众生就一定会变没有。所以说你只找有就一定有没有。比如说你现在说我现在在这个房间，那在那个房间就没有你。哎，有无是同时成立的。有无必有有只找有必有跟它相对的无，否则的话那个有成立不起来。哎，我们所有的概念都是一对一对成立的。哎，你比如说你说有这个人，哎，这个人死了就说这人没了，哎，他就没了，这唯物主义就这样认为嘛。哎，生出来一个人有多了一个人，哎，死了一个人就这个人就没了，就完蛋了。哎，所以这个有无啊是同时，没有说只有一个单个的这个意思，它是同时存在的。你只要认为有众生，这众生就会消失，哎，因为没有不变的。所以也就是说，换句话说，你只要执着梦里有东西，有见，你就同时一定有无见。哎，我们的整个这个我们整个世界对世界的看法，分很多类，五蕴啊，十八界啊，分很多类，可以分两大类，就是什么呀？什么是有，什么是无。哎，你就可以描写我们梦中的一切法。哎，说有物质啊，这个没有这个鬼神啊，你看现在是吧。哎，有无，这就组成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见。 所以佛经常用有见无见呢来概括我们所有的邪见，叫二见，就是有见无见，有见也叫常见，无见也叫断见，这都是基本常识。所以佛这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只要执着梦里有东西，你同时一定有无见，就是这因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变没有，它有生就有灭嘛。若与色中彼众生见无所得时，即彼众生亦无所得，就是这个众生见就是说认为有众生的见解，这个众生呢就是客观存在的那个精神存在，所以这都是没有问的逻辑上啊，你没有这个众生见，你认为这个不执着有众生的邪见，这个见了无所得，那自然也就是认为没有众生。但是你不要要理解这个有无是相对成立的，只要你执着有，你一定是这个就是相对有无的东西，包括你执着的这个我，你这个众生本身，有我，说现在有我，过几十年我没了，那就是众生无所得，这必须是变化的，有生就有灭，所以有有就有无，若或于法有所得相可成立者，这做总结了。前边就是说这个人呢，他知道物质世界里头有我，有一个物质的我，客观存在。说这个执着这个有物质的我的这个见呢，他同时就执着这个物质的我会灭，会消失，有生有灭。但是这个整个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无，概括起来呢，它实际上就是个有见。所以佛在这总结的时候就是说，若或于法有所得相，这个法就概括了所有的法，说你只要对梦中有这个法，现在对应就是事物，你认为梦中的事物啊有所得，这个有所得呀就概括了有无都在里头，你那个无是以有为前提的，所以那个无也是有所得，你有个无。若或于法有所得相可成立者，这个人就是总结起来就是说，他认为梦里有东西存在，既有所得相而有依止，所以呢他实际上就认为梦里头有这个不能消灭的东西，虽然它无常会变化，但是呢它有东西，是故于彼声闻缘觉乘中不能处理，何况大乘。这个人认为这个梦里有东西可依止，梦里头有东西就是你梦里头有东西你就消灭不了，虽然它无常变化，但是它老有，你就消灭不了，消灭不了你就处理不了轮回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佛说呀，只要你认为梦里有东西啊，你在声闻缘觉乘中不能处理，就是在小乘里头你都不能处理。说佛不是跟小乘说能处理吗？那就是方便说现在佛讲大乘经就告诉他了，说你入了涅槃你也没出这个轮回，你也没出梦，你也没从梦中醒来，你入的那个涅槃呢不是真正的涅槃，那是一个灭尽定，这个灭尽定你不管入多少劫，你最后你还得出定，你还没有出离轮回，还没有证到真实的涅槃。所以说只要你认为梦中有东西，不管有什么，你小乘就没有真正的出离梦中，也没有出离轮回。说那佛告诉他们说是出离轮回了，没有永无后有了，证到涅槃了，永远解脱了，这就是水平低的人佛没办法，你得哄着他，他才修个小乘，因为你让他修大乘他不修，他发不了那个心，学佛学的少，听不懂大乘，所以佛只好给他们方便说一个小乘。实际上呢这儿在大乘经佛就告诉我们了，小乘经没出离，没证到真正涅槃。法华经不是说吗，小乘所证涅槃非真实也，那是个化乘，佛哄着他们，先给他们这个方便说的。所以说小乘呢，只要你执着梦里有东西，小乘没有真正证到涅槃，没有出离轮回，还得以后 出定之后，佛菩萨再教他们大乘，让他们回小向大，最后只有成佛一条路才是真正解脱。所以法华经说实际上只有一乘，没有二三乘、哎、所以说小乘没有真正的出离，何况大乘。连小乘，你要是上边这种邪见认为梦里有东西，连小乘都出不了梦，你何况大乘呢？大乘你想成佛更没戏、哎、就是说你依这个认为梦中有东西的邪见啊，不要说大乘你修不成，小乘你也没有真正成。好，下边我们再，实际上这都是复习，就是复习说什么呀，梦里有没有东西，是吧？只要你知道梦里有东西，行了，你小乘也没真正处理，大乘连假处理都，就是你找那个话都找不着、哎、大乘必须得认为这个五蕴皆空、远离颠倒梦想，从梦中醒来才能证到大乘。须菩提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前边说的是物质世界里头有一个物质的我，哎，这是比较低级的了。现在这个唯物主义，现在全世界啊都是唯物主义。现在唯物主义就认为有个物质的我，是吧？这是低等的唯物主义。下边这种呢，有可能就是唯心主义了。他认为这个物质不是真实存在的，但是精神是真实存在的。所以呢，这个会有下边这个观点。须菩提。下边有人认为呢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这是我说的唯心主义啊，这是比较高级的一种认识了。哎，他能认识到物质是虚妄的，是假象不存在的，但是他认为精神真是存在的，这是比较高级的一种世界观。但是一般人呢还是达不到。这个地方呢包含这个高级的，也包含低级的，就是这些人呢，他既承认物质有，他也承认精神有。说这个既承认物质又承认精神，这应该是不是唯物主义吧？唯物主义，唯心主义的意思啊，不是说唯物主义就认为只有物质，哎，没有精神，不是。它是什么呢？是以谁为主？唯物主义说，这个世界上有物质有精神，但是呢，只有物质是根本，是真实存在的。精神不是客观存在的，不是这个真实存在的，它只是脑子里一些胡思乱想。哎，他也承认精神存在，但是他以哪个为主？哎，唯物主义就认为是物质是真实存在的，哎，不是物质都不是真实存在的，精神他认为是一种虚幻的存在。但是他也认为有受想行识，哎，他不是认为没有。但是呢它不是根本、哎、是唯物主义是认为实际上只有物质、原来他认为地球上没有人，只有物质、然后这个物质呢怎么折腾折腾就能折腾出生命来，折腾出精神来，折腾出人来、哎、这个精神是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产生出来的、哎、附属品、哎、物质没了精神就没了，它是以谁为主，这是唯物主义的意思。实际上就是说这个物质能产生精神，这完全违反唯物主义、哎、你物质怎么能产生出精神来呢？那不是胡说八道吗、哎、整天还说人家说看见鬼了看见神了是胡说八道，你这物质它怎么产生精神呢、哎、所以这个大家理解啊，就是什么叫唯物主义。说这个唯心主义啊，它也是这样，他并不是说不承认物质存在、哎、他也是认为这个唯心主义也是认为世界上由物质的精神两部分组成，但是他认为呢精神是根本的真正的存在，那个物质呢是精神执着出来的、哎、精神误解出来的、哎、精神一出现颜色、他就猜这个后边应该客观存在物质吧，是人们的一个妄想、哎、不是真实的存在。所以理解这个唯物主义、唯心主义，你要这个正确理解它。所以这个后边这个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呢，就是说梦里有精神存在，这种人呢，它包含两种，一种是高级的唯心主义，就是认为啊，这个精神存在是根本，他呢会误以为有物质，这是一种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认为唯物主义的那个说法，就是。物质是真正存在，这个精神呢也是存在、哎、也是有，但是呢 是附属于物质的，不是真正的存在，是妄想。不管它，这两种都是这个观点啊，但是呢都是错的。只要你认为梦里头有东西就是错的，你有物质是错的，有精神也是错的。所以呢佛说的这个就是说，须菩提啊，有些人认为梦里的这个精神存在是有的，若复有人于时中时所有分量，哎，就是如果又有人认为这个时运当中的所有的时，哎，比如你呀、我呀，什么这个鬼道众生啊、动物啊，都有时，是吧？都有精神存在，哎，时中时，与苦中苦所有分量，哎，这个有这个精神存在，他就能感觉苦苦乐啊，哎，苦运当不是苦运了，这个所有苦，实际上苦就概括全部世界了，在佛法里头。说这个全部世界当中的具体的那些苦，所有的那些具体的苦怎么样呢？不能如实平等观者，哎，他不认为这个梦中的苦啊，梦中的精神存在啊是平等的，他认为是有差别的，哎，他认为人比鬼高级一点，哎，他认为他个子大就比，不是个子大了，他这个，哎，他认为这个众生不平等。为什么呀？他认为众生真实存在，他认为这个苦乐呢也不平等，有苦有乐，他就是认为梦中有精神存在是真实存在的，所以呢他不能如实平等观。哎，怎么样才能如实平等观呢？只有一条路，就是你认为这是梦里头什么都没有，这样呢所有的梦里的精神存在，所有的苦乐全是空，这才叫如实平等观，就是梦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这才叫如实平等观。说这个人呢他不能如实平等观，他认为梦里头有精神存在也有苦乐存在，哎，苦乐当然不能平等了，即于时中我有所得，哎，他就认为在这个精神存在当中啊有我，哎，若于时中我有所得，即于时中我见有所得，哎，他认为这个精神存在里头有我，我是一种精神存在，哎，他必然也有这个邪见，认为有我存在的这种观点。若以时中我见有所得，即于时中众生见有所得，哎，他你因为你都说有我是吧，所有的我组起来就是众生。若以时中众生见有所得，即于时中比众生见而无所得，这就是说你梦中的这个人众生啊，哎，他有的时候他就有无的时候，有一定有无，有生一定有灭，它老在无常变化的，哎，所以呢这个话好能够理解哈，哎，就是你执着有就一定同时有无间存在，你这个有才能成立，哎，你众生有生，有生它一定有灭。若与时中比众生见无所得时，即比众生亦无所得，哎，这就是这个观点跟那个众生是指那个众生自性客观存在，见是指着是说我们对他的看法，哎，这两个是一致的。然后下边总结，若惑于法，就是说只要你这个对这个梦中的存在有所得相可成立者，不管你是有的时候无的时候都是有所得相，这是一个概括。你说这个屋里现在没人，那就等于说你没有众生见了吗？不是，你是认为有众生的，只是这个屋现在没有人。所以这个有所得相，成立有所得相者呢，是有见同时有无见，既有所得相而有一止。只要你认为梦里头有东西，那你就是认为梦里头啊有可依靠的东西，有这个离不了的东西，是故于彼声闻缘觉乘中不能处理，何况大乘。所以这个认为梦中有精神真实存在的这个人，他在小乘里头都不能处理，更何况大乘呢？更谈不上，就是这跟大乘佛法一点没关系。小乘呢，这个你像众生，这个小乘是什么呢？他说有精神存在，有时运，有受想行识， 这四个运都有，但是呢他把里头空掉了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，把那个人我给空掉了，但是他认为有那个无常变化的精神活动。这是你只要认为有精神活动，你虽然认为它是会变化，有生有灭，是这个无常的，你也从梦中醒不来。只要你认为有梦里有一点东西，甭管你知道是物质还是精神还是什么变的还是不变的，只要你知道梦里有东西，全是加强梦的，全是从梦中醒不来的。所以呢只要知道梦中有东西，你就从梦中醒不来，就出离不了，这是说的真话。更何况大乘了，那就更谈不上了。我看啊，再读一点吧，这个后边复次须菩提，若复有人于色中色所有分量，于苦中苦所有分量，而能如实平等观者，这个人呢、能如实观，就是如实，就是如佛说的那个大实话，如佛说的真实性真理。平等观什么呀，就是说色中色，色蕴里头所有的物质都是平等的，什么呀，都是空。苦中苦所有分量，苦这个整个世界当中所有的苦，不管你是你的苦我的苦，全是划等号的，为什么呀，全都没有。这两句话就等于说梦中所有的物质都是空，梦中所有的精神感觉也都是空，就这意思。他能平等观，寄于色中我无所得，这样这个人呢他就在物质世界当中啊，他就知道没有我。你整个物质世界都是没有的，你怎么能找出我来呢？梦里就都是空。若于色中我无所得，寄于色中我见无所得，你认为梦里头不客观存在我，你自然也不会有认为有我的那种见解，是吧？若于色中我见无所得，寄于色中众生见无所得，没问题啊。若于色中众生见无所得，寄于色中比众生见而有所得，注意这个话好像不好理解，你得知道那个基本原理，就是说这个人他认为梦中没有东西存在，说那他就是没有嘛。实际上他这个没有就是建筑在有的基础上的，就是说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顽空见，世间的顽空见，说虚无主义，你一听他说起来说啊世界上什么都没有，实际上他是在有的基础上说的。你去甭管是辩论甭管那个分析起来，你比如说我说世界上什么都没有，你有你说有你这观点吧。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发挥了，就是说执着顽空见的人，执着虚无主义的人，他实际上是说有，他是在有的基础上执着这个无所得的这个顽空见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这个人呢他认为这个说这个面前这个世界里头啊没有我，没有众生，他知道一种没有的东西，他实际上呢他是在有的前提下，有的这个你去挖掘去，这个一辩论就辩论出来了，他是在有见上基础上他执着的无见，这两个是离不开的。若于色中比众生见有所得，是既比众生亦有所得，这个见跟众生我们说一个是自性，一个是对自性的看法，这两个是一致的。刚才这个话大家就要懂得那个刚才说的那个道理，就是说实际上你在众生啊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的人说这个世界是空，有的说这个世界是有，什么吵来吵去，佛看他们是什么呀，全是说有的，全是有所得，就这个意思。就是凡夫见里头都是说有说无，只是说什么有什么无，实际上没有一个真正的说完全空掉的，没有。好，下边总结。 若或于法有所得相可成立者，你看佛现在说不管你说有还是说无，全是有所得见，哎，既有所得相而有依止，就是虽然他不承认，但是呢你客观可以分析出来，他还是认为有东西，他才会说出有无见了。这样他知道这个梦中法这个有东西呢，是故于彼声闻缘觉称不能处理，何况大乘。这是一种这个特殊的了，就是他执着面前是空，但是他实际上是有见，这是客观上他自己不承认，他自己说我全空了，他说面前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实际上他还是执着有的。大家可以琢磨琢磨这个道理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儿，我们来回向啊。